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在网上一起崇拜的弟兄姊妹平安。看到这个题目，天堂的位置为谁而留，不知道你想起什么故事。你可能想起在几年前有一位公众人物曾经讲过，在天堂已经留了一个位置给我，但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是跟我这些工作是息息相关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如果你记性好的话，应该听过，因为我记得有讲员曾经在这里讲过的。那个故事是说，有一位传道人原本是说有位牧师的，那我就改回做有一位传道人，他呢就寿终正寝。刚刚在同一日，有位巴士司机都去了世，但是传道人就落了地狱，巴士司机就上了天堂。为什么呢？传道人很气愤，就走去敖上帝问他：上帝，你好不公平啊！我这么忠心为你传讲你的信息，他是落了地狱。那个巴士司机揸车的时候横冲直撞，他就上了天堂。点解呀？上帝话俾佢听，我睇见啦，个巴士司机横冲直撞我都睇见啦，我亦都睇见你讲道。你知唔知你每一次讲道嘅时候，台下嘅教友全部都瞓着晒。巴士司机开车嘅时候，嗰啲教友喺佢车上面全部都好虔诚咁祈祷。天堂的位置为谁而留呢？今天的经课，你有没有留意到诗篇诗人都提出类似的问题？诗篇十五第一节，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我们不知道天堂有没有留位制度的，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去 book 位的，我们都不敢随便判定天堂留了位给哪个，或者是没有留位给哪个。我们都不是为天堂设定进入的三个问题，或者是可以进入天堂的四个定律。我们只是期望透过今天的经课的几段经文，一起思考，一起观察，在天堂到底会是跟谁一起的呢？如果有一天你去到天堂，你会不会见到我呢？我不敢肯定，但是在天堂你一定会见到的，一定不会错的，是上帝，是吧？你一定见到的是上帝，到时日日都跟上帝一起。究竟上帝喜欢什么人跟他一起的呢？什么人跟上帝一起才开心快乐的呢，而不是觉得辛苦的呢？我们试一起看看。首先我们看先知书。先知书，弥迦先知在六章六节那里，我一起翻开看看。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我们从这几段经文首先来想一想，看一看那些跟上帝一起很开心的人，或者上帝很开心他跟他一起的人， 会可能不是什么人呢？弥迦先知在这里讲给我们一个启发，他很可能不是那些一面犯罪 一面獻祭的人。尼加先知這幾句說話呢，其實是反問句來的。反問句用回直述句來說呢，就是可以這樣說，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當獻上什麼呢？不可獻一歲的牛犊為燔祭。耶和華不喜悅千千的公羊，不喜悅萬萬的幼孩，我不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不可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他的意思非常清晰，但是呢，你有没有怀疑得到呢？在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宗教信徒都以为可以透过宗教行为和仪式献上贵重和大量的供物，就能够修复和取悦神明的。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都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呢？如果一隻牛犊不夠的話，我可以獻千千的公羊；如果萬萬的油行不足夠的話，我可以好像異教徒那樣做得更徹底，獻我的長子。正如現代人所說，錢能夠解決問題就不是問題啦。尼加先知指出，上帝不接受用钱来解决问题。如果用钱来解决问题的话，我这些没钱的人就一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好彩，上帝不接受用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河来解决问题。如果不是呢，我们这些连一只牛犊都没有的，就一定被上帝拒诸门外了。又幸好上帝不接受用长子来解决问题，如果不是呢，我们这些只是生了一个女的，又或者没生小朋友的，那怎么办？先知一致这样来到去否定用献祭来取悦上帝。从撒母耳先知开始，他已经这样说过。你记不记得撒母耳先知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祭物，岂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呢？看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以赛亚先知更加大力抨击，他说耶和华说，你们许多的祭物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油脂我已经离厌了，公牛、羔羊、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算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沾满了血。有些宗教信徒以为香火鼎盛，受供奉的神明就喜悦。先知就指出，耶和华上帝不受香火奉承，不受供奉贿赂。尼加揭示献祭不能够遮盖上帝的眼睛，不可以掩住他的眼睛，看不到罪恶。以赛亚断言宗教行为不可以洗净那一只沾满血的手。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听，那隻沾滿血的手金盆都洗不清的，是誰的手啊？我們每一個星期每一個禮拜在這裡讀這個使徒信經，使徒信經裡面告訴我們，有一個人叫做比拉多，他判耶穌之前金盆洗手，但是幾千年來都沒有放過他，仍然是说他判耶稣死刑。先知们指出，一面流人血的人，一面进行宗教行为的人，只是会令上帝感到厌烦和愤怒。其实呢，我们都明白的，是不是？我们人之常情都明白的， 你试下谂一谂啊，如果有啲人咧系口蜜腹剑、少女藏刀，唔通你好中意同佢一齐咩？唔通你好中意同佢做朋友咩？唔会噶，唔会噶。上帝对住呢啲人，上帝感到厌烦。其实我哋都明嘅系嘛，我哋都系咁噶。第二种可能唔系啲咩人咧，咁喺上帝嘅圣山上边，喺上帝嘅帐幕里边，可能唔系啲咩人咧，就系使徒保罗喺哥林多前书所讲嘅另外一啲。好可能同上帝越走越远嘅人，呢啲人佢哋自持自己有聪明智慧。我哋睇下保罗点样讲啊？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嗰度一章十九节，佢话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第二十节话，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有人读到保罗这些经文呢，就认为保罗反智，于是呢都推崇反智，我们要放低晒啲智慧。咁保罗是不是真的反智呢？保罗在这里继续讲第二十一节，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全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保罗要讲的是世人的智慧，世人以为自己有智慧，那个智慧是什么来的呢？那个智慧会怎样看耶稣基督呢？那一个智慧，那一种智慧认为耶稣事件是一种丑闻。为什么是一种丑闻呢？耶稣彻头彻尾在这些智者的眼里面是一个失败者，他出师未捷身先死。自以为有聪明智慧的人怎会去跟随一个这样的失败者呢？对于当时在社会上面有体面的人来说，耶稣是一个重犯，他重到什么地步啊？他重到要被钉上十字架这种极刑，不是判三年、五年、七年，是重到钉十字架这种极刑。对于一个有体面的人来说，怎会走去跟随一个罪犯呢？怎会去信奉一个重犯呢？对于求神迹的犹太人来说，耶稣简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笑话。你记不记得福音书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的反应？马太福音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救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在十字架上面跳下来啊。祭司长、文士长老都同样嘲笑他，哈哈哈，他救了别人，救不到自己，如果你真是以色列的王这么伟大，你现在就下来啊。连同他一起钉的强度都讥笑他。钉十字架的基督对犹太人来说的确是绊脚石，对智慧人来说简直就是愚拙。怀着这些当时的希腊人的想法，当时的犹太人的想法的人，相信现在仍然都不少的。那些人期望一位战无不胜的基督，期望一位点石成金的基督，期望一位比成功人士更成功的基督。他们继续寻找，但是就离基督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些可以在上帝的圣山上面跟上帝一起，可以在上帝的帐幕里面跟上帝一起的人，又会可能是一些怎样的人呢？我们看到，我们看回 尼嘉先知怎样讲呢？诗人的问题，我们看回诗篇怎样讲呢？诗人的问题是，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他是一个切问来的，其实他自己答回的。他的答案是这样的，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第三节，他不以舌头惨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诗人呢自己答翻自己的问题，他说就是这些人啦，就是这些人啦。尼嘉先知呢其实都是讲类似的说话，不过呢他用更精简的语言来讲。第六章八节，我们很熟的经文，他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尼嘉先知指出，你都看到，他说这一类人呢有三种的状态，就是行公义第一种。如果用诗人的讲法，用诗人的讲法，他就说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诗人举出的例子呢，就是他不放债取利，不贿赂以害无辜。尼嘉先知说第二个特色呢，就是怜悯人的人。关于怜悯呢，诗人的讲法呢是他不以舌头惨谤人，即是不老屈人，不恶待朋友，不随火毁谤伦理。当人人老屈的时候，他都不去老屈埋一份。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都不更改，因为不想人家吃亏嘛。尼嘉先知说那些同上帝同行的人是这些存谦卑的心的人。存谦卑的心的人又是怎样的呢？令我们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说话。我们看回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里面一章二十六节，保罗说，弟兄们啊，想一想你们蒙召，按照人的观点，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地位的也不多，但是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了使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了使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一无所有的，为要废掉那样样都有的，使凡有血肉之躯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你会发现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讲的不是反自，他讲的是自夸。夸些什么呢？你见到哥林多教会呢，不是很喜欢夸的，是吗？保罗说你们夸些什么呢？你们认什么叻呢？有智慧的人就容易恃才傲物，强壮的人就会自命不凡，样样都有的人呢就目空一切。这些都分享着同一样东西，就是自夸。我们什么都有，你还有什么需要给我啊？这些他们同样的欠缺，都是尼嘉先知所说的谦卑。其实这种谦卑的特质呢，不是上帝要求我们的，是上帝自己展示了的。我们不懂不要紧的，上帝自己展示了。你记不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讲基督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回望自己的信仰历程，我们几时自夸的时候，几时觉得自己我好掂的时候呢， 往往就是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我们几时谦卑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我们最靠近上帝的时候。我们试下想想，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可以有千百样理由，但是很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自恃。自恃跟随耶稣基督的朋友都很可能有千百样理由，其中一样共同的特色就很可能都是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今天我们所读的福音经课提及八福，是吗？本来八福应该是在这些新年时间讲的，因为呢可以看看我们怎样可以蒙福嘛，怎样可以得福嘛。我们就习惯用怎样得福得到什么这个角度来看八福。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试一下用回答诗篇诗人的问题来看八福。诗人问，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我们试下用这个问题来看看看八福是怎样回答的。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什么人来的呢？那些在天国那些是什么人来的呢？是虚心的人，即觉得自己呢即还有啊，即欠缺，不是已经满了什么都摆不到下去那些。是哀恸的人，是温柔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是怜恤人的人，是清心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人，是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个是谁呢？这个是谁呢？这个不就是基督自己吗？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叫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都看过今天的四段经文了，都大概会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了。到最后的时候，你想不想知道天堂有没有留下位置给你呢？你又想不想知道进入天堂要满足的什么准则呢？今天那四段经文，他邀请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与其问上帝有没有留位给我，不如我问一下自己，如果我去到那里，如果我进入那个场景，进入那个世界，其实我会是怎样的呢？那个是上帝的场来的，上帝是主场。即是说呢，我要跟他一起了，我会不会感到舒服呢？其实还是其实我感到格格不入呢？我没有怀疑，我们没有怀疑那个是一个美好的场景。就正如各位同学，我们没有怀疑那个女神是靓女，是不是？不过我跟她一起，是不是就是很舒服呢？是不是就很快乐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跟这个场景格格不入，其实未必是一件美事来的。最近有一个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小的新聞來的。一位家長很想他的仔可以入到某一間小學，他拿了20,000元出來給個校長，你猜校長收不收？那個校長醒目了，當然立刻報案了。可能對各位家長來說，這個是我們以前那裡的生活的常態來的。但是他去了另外一個地方的時候，進入了另外一個空間、另外一個處境的時候，就顯得格格不入，甚至為自己製造了麻煩。人人都想進入天國，但是如果某人和天國的價值和品質相距得太遠的話，可能會感到格格不入，感到自己是陌生人。如果和天國的價值和品質是很接近的時候，就會感覺到很舒服。哇，我終於回到自己的地方了，那種釋懷、舒暢、自在。與其問天堂有沒有留位給我，不如我問一下我自己，我去到那裡，我是不是那麼舒暢、那麼釋懷，覺得回到自己的地方，那種哇回到家裡了，那種舒服。願上主幫助我們。